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呢？人生终极的归宿又在何方？你找到了吗？你找到了吗？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这就是永生。
原来这才是我活着的目的。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今天呢，我们继续开始思想认识神的国。神的国这个名称在旧约圣经当中虽然没有曾经明确的出现过，只是大略的出现出一点影子。比方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应许他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同样在旧约的但以理书，他也启示但以理说他的国永不败坏，还有但以理书七章十八节的圣民必要得国享受。一直到将要成为神国大君王的耶稣基督降世，在他救赎事工开始的时候，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六节，耶稣宣告说，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而这个宣告让我们看见神的国是耶稣基督拯救我们的目的。他拯救我们要将我们带到哪里呢？答案就是要把我们带进神的国。正如神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为奴之地的目的是要将他们带进迦南美地，在那里要建立一个属神的国度一样。而宣告当中的悔改信福音则是进入神国的条件。从此神的国或者说天国这个名称呢，就正式的被耶稣和他的门徒们广泛的使用。从圣经四福音当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耶稣赋予这个神的国的正式称谓。神的国成为他在世服侍短短三年半的时间里所传讲所教导的一个主题，甚至在他死里复活之后四十天之久向门徒显现，也都是在讲说神国的事。难怪接受他托付遵行他使命的使徒们传讲的也是神国的道。我们首先来看对神国的误解。中国人说名正则言顺，历代教会当中的学者不乏有关神国的著作，但多半的论述叫人读了以后呢，对神国的概念反而更加模糊。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对于神国这个名称本身有错误的理解。名不正当然就言不顺了。对于神国的误解呢，主要有三方面。第一，认为神的国是指神的王权，他的统治权柄或是神的权柄所及之处。在美国富勒神学院有一个教授乔治赖德呢，是这一类看法的代表学者。他强调神的国仅仅是指神的统治权柄，不包括疆土和人民。人如果说能够信靠顺服于神的统治权柄，那就进入了现今和未来的神的国度了。也就是说，神的权柄和旨意能够通行到谁身上，那就是神的国临到他。而天堂正是神的权柄能够完全实现的地方，所以他的看法是神的国就等于天堂。不过呢，我认为这种观点和旧约先知对千禧年新天地时代的神国描述出入颇大的，也和启示录所启示的神国从天而降的光景是大不相同。毕竟没有国土和人民和政治实体的国，岂能称之为国呢？第二，天国或者说神国被误解为天堂。 这种把天国视为天堂的认知呢，是最普遍存在的神国观。信耶稣上天堂，不信者下地狱，可以是所谓传统教会传福音最普遍的用语。事实上，天堂和天国虽然仅仅是一字之差，但意义却差别很大的。天国、神国、国度在新约圣经当中一共出现了162次。天堂这个字呢，在中文圣经仅仅出现两次，分别是希伯来书9章24节、彼得前书3章22节。天堂它原来的意思就是天的意思，指的是神在天上的宝座所在，居住的所在，也就是神的天家的意思。对我们神的儿女来说呢，当我们走完了世上的路，回到天父的家，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传统的说法是信耶稣死后上天堂，这个好像是一个不错的说法，但不完全，因为天堂仍然只是一个神儿女灵魂暂时的归处。天堂和天国大致的区别是什么呢？天堂指的是神在天上的居所，神圣宝座的所在，也是神儿女离世以后灵魂的暂时归处。天国指的是神和他复活的儿女将要在全地掌权治理，并且享受他荣耀的创造，成就他起初造人的计划。所以从体制的角度而言，它不只是一个家庭的组织，而且是由庞大族群所组成的众多人民，有地图、有权柄制度的国家体制。因为神要给人的盼望不是天堂，神要人悔改信耶稣的目的不是为了死后可以上天堂，而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神的国才是我们的神要我们信耶稣的目的，是神造人和救赎人的目的，是要在他所预备的国土上治理他所预备好的国民，建立一个由他所统治的国度，而这个国度是在地上而非在天。这也就是为什么神也给了我们身体复活的盼望，在天上不需要身体，需要的是灵体，但是在地上就需要身体了。新约圣经多处的经文告诉了我们，当主再回到地上时，他要带着天家的众圣徒一同降临，并且身体要复活，如同主复活的身体一样。那个时候，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而复活的圣徒要在神的国里与基督同掌王权，与主一同治理全地和万族万民。所以天堂若是信徒永远的家，那么耶稣再临的时候会带着天堂的众圣徒的灵魂一同回到地上，而且身体复活，与主一同作王治理全地的应许应该如何解释呢？神造人的目的是要人治理全地的愿望又如何实现呢？那有一处的经文应该可以清楚厘清天国与天堂的差别，那就是路加福音所记载的那位与主同钉十字架的强盗。他相信耶稣就是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因此他请求耶稣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我们看见信主的强盗要求的是将来耶稣德国降临，神国在地上实现的时候，他能够因信而有份于这个神国的荣耀福分。可是耶稣答应他的不是将来神国的荣耀，而是今日在他与耶稣的肉体都死亡断气之后，灵魂可以因信耶稣而回到天父的家，也就是耶稣所说的乐园，与耶稣同在一处了。为什么耶稣没有答应他所要求的国度荣耀， 而只是应许天堂乐园呢？原因很简单，根据神造人是按着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以及造人的目的是为了要与他一同管理神所造的一切，就可以知道人要拥有像他那样的圣洁性情，以及像他那样的治理能力，是必须经过一生的学习和实际的操练。前面当中也提到了耶稣拯救人的目的，就是要恢复神起初造人的目的。所以当有人愿意接受耶稣的救恩，成为新造的人之后呢，耶稣进一步吩咐信的人要成为跟随他的门徒，一生来学习他所教导有关神国的真理，并且遵行或者操练所学的真理。因此之故，这位信服耶稣的强盗刚刚信了主，因信成了属神的儿女，未曾经过学习和操练，就不具备承受神国的资格条件。这也就是耶稣承诺他的不是他所要求的国度，而是天堂乐园。毕竟神的儿女的灵魂回到天上的家，是身为儿女的权柄。在约翰福音1:12的经文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另外对神国度的误解第三方面呢，就是认为神的国只是存在人心里的一种无形的属灵国度。有些人会有这种神国观，是因为有法利赛人曾经问耶稣说，神的国几时来到呢？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这里的心里呢，也可以翻译作中间，你可以参考路加福音17:20-21的经文。如果我们看上下文，就可以明白耶稣在这里所说的神的国呢，不是眼所能见的，而是指的神的国尚未完全实现在地上之前，还在准备当中时的神国光景。人的肉眼是看不见有这么一个由神作王统治的国家形式，他现阶段正在全地找寻愿意信他而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国子民的人。等到这些人的人数数目满足，神建立他国度的计划才能够实现，到那个时候神的国才能够被人的眼目所看见。而现在神国的建立计划已经在进行当中，因为神国的君王现在就在你们中间，正在行使他神国君王的权柄，医治释放那些受恶者辖制苦害的人。所以耶稣所说啊，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如果按照原文把这个心里换成中间，那么耶稣说的这段话的意思就更加清楚了。总之呢，神的国完全实现以先是肉眼看不出来的，所以耶稣教导有关神国的真理的时候呢，论到神的国在预备进行过程当中的种种情况时，他用了一个词句来形容神国在预备过程当中人的眼睛是看不出来的。这个词句呢，就是天国的奥秘，你可以参考马太福音13:13。所以耶稣为了帮助我们能够明白这个神国的奥秘，他用了很多的比喻，很智慧的让我们容易明白神的国到底是怎么回事，它进行的过程会有哪些情况。在后面的信息当中呢，我们会陆陆续续对这些有关神国比喻详加说明，那我们也就会明白耶稣所说的神的国绝对不是一种无形的属灵国度，不是说你心里相信顺从神在你心里掌权，他就存在你心里，你如果不信他就不存在你心里。相反的， 它是一个正在预备当中，将来必将会完全实现的具体事件，有大君王、臣民和全地为疆土的一个公义、和平、永恒的国度。而在那一天，救主耶稣基督将要成为这个国度的万王之王。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说，因为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毕竟神的国是神借着耶稣基督将来要赐给我们的盼望。在今天，虽然我们还是眼不能见，但是我们有盼望，就好像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四、二十五节的经文这样说，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
愿你国降临，你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你国降临，你旨意成就在地上，全能神求你来管理，在地上就建立你国度权柄。愿你国降临，你旨意成就在地上。
愿你国降临，你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你国降临，你旨意成就在地上，全能神
是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原来这才是我活着的目的。作者杨志敏牧师，播音林晨牧师。认识耶稣，为他而活，生命就有意义。